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Yeah， 送给我的 Daddy，
送给 Daddy 哟、
哦。Come on， Yeah。含蓄的我说不出我爱你，父亲节的卡片我写的不够华丽，所以用这首歌来说声谢谢你，因为我的童年当中你没有缺席。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好爸爸你在哪儿？
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感谢上帝是那么的恩待我，所以我要再次谢谢你，因为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父亲的榜样。耶、yeah!
心中的一切的感动如今已成为父亲节的礼物，你一生默默的付出如今已成为我生命的祝福。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征儿。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好爸爸你在哪儿。
其实这一个礼拜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们常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疑问，其实也是一个呼召啊。我们相信说，我们在过往的，在不认识神的很大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很难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啊，因为我们讲了，你可能透过几十年的学习来获得一份工作，但是却没有人学习过怎么为人父母，就变成了父母亲。
是的，
所以我们就在学习当中错误，在错误当中学习，以至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哇，原来我们好多时候对父亲母亲的理解和诠释呢，是从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看我们的父母亲怎么为人父母来学习的。然后本来应该是按照天父上帝的设计，就是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就天然的是一个父母学校，让自己的儿女学习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
是，
可是由于我们自己已经缺失了，所以我们带出来的一个错误的信息会让一代代这样恶性的循环。那一个女儿呢，她未来要寻求的可以嫁的丈夫的对象，是要从母亲的口中说，你要找一个像你爸爸这样懂得爱神，懂得爱我，又懂得爱儿女的。哇，那对这个父亲的角色也是一个最高贵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评价。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评价他人是否能够完成在神面前的托付和履行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用神的标准去要求他人。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特辑的节目的一开头，我们就讲过，如果我们今天要要求一个好爸爸，询问好爸爸在哪儿的时候，我们需要先问问好妈妈在哪儿。就
是
一个好妈妈，如果她不是一个好妻子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父亲的角色。那同样的，没有一个好丈夫的话，这个好妈妈或者好妻子的角色也很难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哈，其实对儿女来讲，从儿女的角度来聊，到底他们对好爸爸的期望是什么。
是的，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为人子嘛，每一个人都是儿女，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父亲的一些不满，可能往往会影响我们对未来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是我们配偶的身份，有一个不应当或者不合适的一种期望。就好比正儿刚刚结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的不喜欢我的先生，比如说晚上去教会开会或者是加班，因为他会让我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孩子和我又要像我小时候没有爸爸在身边的那种孤独。所以我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经历，导致我对我的先生的要求是过激的，我们叫做 overreact， 就像过敏的反应一样的。
是是是。
过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这种细胞对某些东西、某些元素会有过激的反应。 不应当的反应，正常人不会有的，但过敏的人就会有。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过敏，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历导致我们那些地方特别的敏感，当本来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因为过激的反应就导致这种关系的恶化，会产生一种一系列的不应当有的反应。
是的是的，所以啊，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从孩子的角度，他们对爸爸最大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到底一个好爸爸在孩子的心目中应该是怎样的。
那我想很想听林云牧师你讲，就是您对你父亲，因为我知道您母亲对您的生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那您对你的父亲比如说那些缺失感或者是渴望是什么，就是从您的那一代人，那是更早的一代人了，应该是更传统的中国家长式的父亲，您当时作为一个儿子，你又是长子，你有些什么样的期待是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
是啊，是。所以当我讲到我母亲的时候，我总觉得她无比的伟大。
是。
那是因为呢，我的父亲呢，他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所以他也比较无法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哇，然后加上孩子那么多，
对，
您家有11个孩子。
是的，11个孩子。然后我的父亲不是那种能够做主，不是那种能
够带头的人、
带头，不是那种能够真正做决策的人，能够来带领这个家、保护这个家的一个男人。
哇哦！
所以你想，我母亲，我有讲过她的见证，就是她的左手有残疾嘛，
是是是，
靠着一个左手半残疾，4、5点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去割橡胶。妈妈后来以后又学骑摩托车，那一生啊，都是为着11个儿女来操劳。所以呢，我从小就没有一个
父亲的形象。
对对对，我就总觉得好像我母亲很伟大，我父亲
不见了。
对，我的个性也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为什么过去很多年啊，我都是比较懦弱的一个性格，比较没有担当的那种的性格。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但是至少就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形象能够让我效仿，
是
让我知道说我结婚以后我是应该怎样做一个
带领自己的妻子，
对对对，应该保护妻子，应该保护孩子，应该怎样来保护这个家。
是 是，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这是很遗憾
一个缺失。
对对 对， 对，
哇哦。所以对于一个儿女来说，其实我们父亲的存在不单单只是他在家里的一个成年人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存在，而是需要踏踏实实的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到底该做什么，然后他跟母亲之间的互动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说整个家庭的担子全在妻子的身上，母亲的身上。所以其实尤其是林云牧师是长子，我相信更加的看的时间长，比弟弟妹妹看的时间更长，然后看见更多的这种互动。那您是怎么去尊敬父亲呢？因为如果父亲又是这么懦弱，然后又没有带领家庭，又没有那么多的付出，对父亲的尊敬其实反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是父亲，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不去反抗他，自然而然的要去尊敬他，但实际上并不是从心底的一种充满感恩和爱的一种回应，对吗？
是，当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看到父母这样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他们也因此会有很多的矛盾，
是、
可能妈妈压力太大了，
对，
所以常常从小呢就感觉到说这个家庭
他很忧愁
啊、对对，很多愁苦，然后这个家我就觉得很没有温暖，
永无宁日
啊、对对对，就常常很想离开这个家，觉得父母的关系常常让我们孩子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啊。后来不是都出去外面读书了嘛，妈妈在外面生活，那么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后期呢看起来父亲跟母亲的关系缓和很多，但是呢扛起整个家庭的责任还是在母亲的身上。所以我们对父亲嘛，也不是说不愿意孝敬他，但是你就是不会像母亲这样的心怀感激、
天然的
感念哦，那样的深爱着母亲。我想不仅仅是我自己一个人，是我弟弟妹妹也是
一样的。
对，他们也是可能就是看到爸爸比较缺乏对我们的那种
爱
爱或者是那种担当的能力吧， 所以你看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很年轻就去世，54岁，突然间高血压就去世，我们全家人啊，
难过的不行，
难过的不得了，嚎啕大哭，那简直就是痛不欲生的那种，当时那种的感觉。
对，因为她也操劳太过了嘛，50几岁，因为11个孩子的养育，我真的是不敢想象，真太伟大了。
是是，
那当时父亲还在，
当时父亲还在，后来父亲，我母亲过世以后，他后来就是因为我就离开家嘛，在国外生活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大妹嘛，大妹她就结婚了，就把父亲跟还有两个小妹妹就带去她家，就照顾我的父亲，但是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们孩子们好像都比较能够
接受
啊，不会像母亲过世那样的伤痛，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因为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嘛，那没有亲密感的时候，他过去也就过去了，虽然它是一种很深的遗憾。但是你会发现说没有那种痛彻肌骨的那种感受，因为毕竟不够亲密。
对，
那但是父亲呢仍然还是得到了儿女的关爱和照顾，在他晚年的时候。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说有照顾，特别我弟弟妹妹他们都经常跟父亲在一起嘛，照顾他，然后定时的拿钱给他去花一些零花钱、
这跟你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孝敬父母
也可能，因为我弟弟妹妹我们都是
对都是基督徒、
所以大家虽然觉得父亲好像比较缺乏那个父亲应该有的正面的形象啊，但是呢大家还是会常常会
一样的去供养
他、照顾他，这一点我弟弟妹妹他们倒是做得很好，
真的是很好、
是的，
但是他的确是个遗憾。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儿女的角度重新去回想我们父爱的这种缺失，他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遗憾，就是因为他不够亲密，没有重建过，就是这个关系没有重建过。其实对于每一个儿女来讲，我们对父爱的那种很深的渴望，我觉得埋藏在我们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透过任何一个人看过天父上帝的慈爱应该是怎么样的。毕竟哈，就是说母爱呢，它是一个很天然的，我们说了，因为从我们在母腹当中被孕育的这个过程。但父爱呢，是一个建造的这个过程，一旦没有缺失了之后，你发现说人很难天然的跟父亲建立那种亲密感和那种安全感和信任度。所以从儿女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期望的父亲其实是上帝的那一个父爱的一种彰显。比如说他不一定是那种像母亲一样巨细靡遗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更开阔的，然后更无条件的，并且是一种非常有方向感，非常有安全感的那种慈爱。就是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你发现他总在那儿，然后父亲那种伟岸的一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人对父爱的那种渴望，其实是心里面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渴望来。所以常常求而不得，是因为我们在人的身上不可能找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本来神是以这种天父的这种形象来创造人，然后让人可以一代一代的把这个信仰和祝福相传下去。可是因为我们人自己人性里面的缺失，所以没有了。那从儿女的角度来想呢，我们仔细的思想，就是我们对父亲的很深的那种渴望，其实是影射了我们对上帝的那种很深的一种渴望在那里。从残缺的这种父爱，或者是一个缺席的父亲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现实来看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那种遗憾，多多少少都会有。不管是父亲的罪造成的，父爱缺失造成，还是那个世代造成，还是文化造成的，我们都会发现说，啊，我们的父亲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天父上帝的那个爱。那该怎么办呢？我相信从儿女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产生出一种对父亲的怜悯之心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父亲，
可能他们也没有看到一个父亲的形象，
是的，
好爸爸的形象，
是
的，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
真是这样的。从儿女的角度来讲，正儿真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对父亲关系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他们的怜悯和理解之上，否则我们真的很难要求一个已经年长了，已经进入中年或者晚年的父亲，他们还要改变他们自己的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重 重建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呢，我们从儿女的角度有期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最深的渴望是上帝的那个父爱的形象能够透过我们有限的这个父亲表达出来。但是当他们不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对他们有更深的怜悯和一种合理的期待吧，不能够不合理，因为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生活的环境，他们文化的包袱，还有那个年代所带给他们的一些捆绑和枷锁，他们很难去突破的。但是一旦我们这方面开始有一个理解、怜悯和爱的时候呢，我相信会调动一个父爱的这种新的一个循环，我们讲了。所以儿女就会学会说，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从天父那里找我真正想要的那个父爱，然后呢再去回头爱我的父亲。
是的，是的。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有谈到三方面，在结束的时候节目，我虽然没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哈，我开始当爸爸的时候很多年也是失败的爸爸，糊里糊涂的当个爸爸但是感谢神，经过很多年的失败哈，后期的我啊，感谢神让我渐渐的学会怎样当一个好爸爸，所以跟孩子的关系都是越来越好。
是
啊，我感谢神也给我有儿子有女儿。
是的，
我就觉得哈，这个挺有意思啊，女儿眼中的好爸爸跟儿子的眼中的好爸爸
完全不一样。
你说说你自己，你是女儿，你本身你觉得你
对
心目中的好爸爸应该是怎样的形象？
真儿觉得哈，从我自己的父亲，我现在能够觉得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因为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的父亲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供应我们一个属灵上最正确的一个方向。在我的人生的最重大的选择里面，我爸爸都是积极的来参与的，他会主动找我谈话，一次就是好几个小时，谈我，比如说不管是我学业上的选择，我的婚恋上的选择，我的侍奉上的选择，还有我的这种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的这种挣扎，他都会来主动找我谈话。我仔细思想的时候，我的爸爸是参与在这些重大的决定当中，虽然他平常非常非常的忙碌。还有呢，就是我爸爸是一个很细腻的人，虽然他在带领教会啊什么，你会看得到他在外面的非常有担当的那一面，但是我爸爸是一个甚至比我母亲更细腻的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说我爸爸服侍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橘子，但是我很怕剥那个皮，因为我觉得那个橘子皮剥的时候那个手上会有味道，所以我爸爸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之后呢，每一次他都是把橘子皮剥好了，然后放成一片一片还把那个上面的那些筋都撕掉了以后、
哎、
放到我面前、
啊、
对，是非常非常的疼爱。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课业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父亲是专门负责叫我起床的，他是我的闹钟，因为我的闹钟闹了我也起不来，那怎么办呢？那爸爸就来了，然后他就知道我很累，所以他就会叫我，之后呢他就给我做眼部的按摩，他就一直这样按我的眼睛，然后一直到我能够眼部也按摩了，然后也醒了，然后
舒服
了，对对，舒服了，然后才起来。在这一些的很小的细节上面，我觉得父亲让我非常的叹为观止，因为我并没有听过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父亲做到这样。然后当然父亲对母亲的爱更加的是细腻。我母亲有一段时间因为她的腰椎不好，所以受伤之后呢，她要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那躺在床上呢就不容易去上洗手间嘛。那我的父亲呢就知道我妈妈呢是需要喝鸡汤，因为在那个时候非常的需要。可是如果喝太多的汤水，她就需要上洗手间，我妈妈很不愿意去麻烦护士或者护工或者是我们。所以我爸爸呢就每一天去市场捉一只真的是活鸡，自己杀然后自己弄，就把它蒸出来，用这个蒸出来浓缩的那个像鸡精的汤水、
嗯、
这样我妈妈又有营养了，又不至于喝太多的这个水。我没有见过一个这样服侍自己妻子的一个这个忙碌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仔细去回想的时候，我觉得从我女儿的这种角度来讲哈，我觉得一个 男人当他用细腻和温柔的爱去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这是非常触动人心的，就是因为他把天父的那种柔和的母爱的那一个方面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常常也形容天父聚集我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的把我们抱在他的翅膀荫当中。所以我认为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我们的父亲是温柔的，而且呢他对我们的爱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像公主一样的，因为每一个女儿在父亲的眼中都是掌中之宝啊。
是，
那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我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我就是说要从父亲的爱我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我们的那个珍贵，我们是何等的宝贝。所以呢我们也会建立我们做女人的那个自信，还有我们对未来的这个身份的认同，以至于我们不会是一种好像被忽视被欺压然后不被重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缺乏父爱的一个女人非常容易落在自欺的光景当中，她们很渴望男人的爱，反而就容易早恋啊，容易比如说有婚前性行为啊等等，这些就是渴望透过自己抓取这些爱情寻找安全感。可是如果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父爱的包裹下的一个女儿，她是会感觉自己很尊贵的，非常的有尊严，她的身心灵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她会珍惜她自己，她也不会轻松的容易的让别人来侵占自己。所以这个是不管从心理学情感学的各样的角度，我们都发现说一个父爱对一个女儿的这种影响力，就是建立她的安全感、身份的认同，以及她在爱的亲密感的一个正确的认知。从儿子的角度，其实刚刚林玉牧师已经分享了，其实他需要的就是英雄，一个榜样在哪里？
是的，
他必须要有一个榜样，因为他本身是个男性嘛，他就是需要一个英雄在他的生命当中。如果他的父亲会成为他的英雄的话，哇，那这个男人也是非常有方向的，因为他知道我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男人。
是的，是的。
我还比较感恩的就是我跟我女儿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是。
那么我们的关系彼此非常的尊重。
是。
我们说话做什么事都请啊谢谢啊、
嗯、
彼此很会感激对方所做的事情、
嗯嗯。
然后我们很多事情都会一起讨论。我有向我女儿发过脾气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女儿说我她小的时候我打过她一次。
嗯、
我说没有印象。
没有，因为太爱了对不对、
哦、她是最小的嘛。
是、
嗯。然后这个孩子也非常贴心、哦、我请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乐意的替我们做、
嗯、
然后很多事情没有叫他做的他会都会想到
是
应该买什么东西给我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彼此尊重、啊
嗯、是，
然后一些事情做的不够完美的时候、嗯、他会向我道歉或者我向他道歉，
是
大家都很客气，
是
在这种客气里面没有陌生感没有疏离感，
对对对，
是很亲密的，
真正的亲密、
啊、
其实是有界限的、
啊、
然后有礼貌有彼此尊重的，
对对。
其实我想啊，从女儿的角度可以再多说，就是如果大家读过一本名著叫做《小公主》，那一本书里面这个孩子是母亲早亡了，所以他父亲是一个单亲爸爸带着他，但他父亲是个富商，然后特别的爱这个女儿，当然也是非常敬虔的一位父亲，就告诉他说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公主，因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放在你里面，所以一个公主当然就是充满了良善圣洁慈爱等等这些公主的品格，但还有就是培养他，告诉他说这个跟环境没有关系，这个是你的身份，你都是一个公主。结果当这个爸爸把他放到一个寄宿学校，这个爸爸被误以为过世了，在战争当中过世了，这个寄宿学校收不到他爸爸钱的时候，马上就非常的势利，把这个小公主本来住在最好的上好的房间一下就把他罚到那个女仆住的阁楼上面，然后呢就百般的虐待他，但是这个小女孩却始终的保持她父亲教导她的那一个与人为善然后爱人的这种品格，他把他的有限的粮食分给另外一个小女仆，甚至分给小老鼠吃，然后分给街上的那些乞丐去吃的时候，
是是，
然后他的那一个寄宿学校的校长代表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物欲熏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人，就告诉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公主吗，你现在都还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你应该对我卑躬屈膝才是。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爸爸告诉我 每一个女孩都是公主，难道你的爸爸没有告诉你吗？一下子就让这个校长
无地自容、
啊、对，无地自容，然后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回应他的这句话。正因如此，我们女孩子生命当中，如果父亲没有看重这个女儿的这个价值，她有可能成长起来，她就成为一个恶人，她就去诋毁他人的一个身份的价值感，那个贵重感，以一种强势的态度去对待他人。而如果从小活在爱中的一个女子，她长大，她也是充满了恩慈和良善，不管环境如何，她不会贬低自己的身份。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天父上帝的眼中都是娇儿，都是她掌中的宝贝。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跟我女儿无所不谈，
是
她很多心事，很多问题，对信仰的疑惑、啊、等等，我们可以谈很多很多的话题。那我也不勉强她做任何事情，有些时候我想请她帮什么忙，我不会勉强她，让她能够甘心乐意的替我们做事、所以很感恩。那想到一个男孩子对父亲的期望啊，我想有几方面，刚才有一点就是郑德老师提到的榜样嘛，父亲的榜样实在是太重要了。除了榜样之外呢，当一个父亲啊，对孩子，特别对男孩子，也不必一定非常的严厉、啊、
是的，是的，
能够有更多的慈爱、啊、
是
更多的宽容，也能够更加的温柔对待他的儿子。同时呢，孩子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父亲是坚强的父亲，
是的，是的，
在任何的困难逆境的面前，他有勇气啊、能够去面对各样的挑战，
是
使孩子能够看在眼里，使孩子长大以后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们都能够勇敢坚强的去面对。特别是男孩心目中的父亲呢，也希望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父亲，
是
啊，面对各样的困难问题，他都有智慧的去解决、去克服。慈爱、坚强、智慧、榜样，
是
这都是一个好父亲
非常重要的品格、
啊、是的，是的。
节目的最后呢，正儿可以分享昨天我又读到我的儿子他的一篇文章，介绍他自己，就是他在一门课当中他要对他自己来做一个诠释，然后还有就是说对他的未来，对他老了之后，他死亡之后，他希望别人怎么样纪念他，然后这样的一篇文章然后我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了，我希望将来我的儿女他们纪念我的时候是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对他人有爱有恩慈的人。最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儿女可以记得我是一个敬虔的爱上帝的男人。我觉得他所有的这些价值观都是从他自己的父亲上领受到，而且我看到这一篇文章，我就说，儿子，妈妈非常以你为傲，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人生最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
是的，
你不是希望对方看到说我很有钱，我很有地位，我很有那个，而是看到我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愿意透过服侍来彰显上帝慈爱的人。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每一个男性能够做到的。他常常鼓励我们说，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又要能够卑躬屈膝的来服侍我们的家庭和带领我们的家庭。
是的，我每天的祷告里面，主耶稣让我活出你的形象，让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你的圣洁、恩慈、智慧和能力。
阿们。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征儿，
明天我们再相会，
拜拜。
Yeah, 送给我的 daddy,
送给 daddy,
Come on, yeah,
yeah, that's good.
含蓄的我说不出我爱你，父亲节的卡片我写的不够华丽，所以用这首歌来说声谢谢你，因为我的童年当中你没有缺席，你答应带我去露营，所以你搭起帐篷在家里的客厅，没有萤火晚会，却有瓦斯炉烤肉的香味陪伴着我满足入睡，你牺牲自己成为人性德州野牛，这没有年龄限制，适合各年龄层的使用，不知道害你扭断多少根的骨头，你说你只是一头老牛，但你仍和我一起
小园中一起爬单歌，也双双流鼻血在大安森林公园。
虽然你早已经是五六十岁，但你的内心是永远的十七八岁，每当我回到家看着家里灯光，听着你又在偷偷练习你的钢琴小提琴和你心爱的长笛，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听，总是最真实的做你自己，所以我写这首歌送给你，
一切的感动。